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三路音乐无轨电车。
こんばんは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听啊，欢迎乘入三路无轨电车。
哎呀，你这上海话都说不溜了。
我在北京待太久了。而且听这个片头，你不觉得上海话听上去像像日语一样？
确实有点像。哎，那我们啊备受欢迎的啊音乐无轨电车节目啊，迎来了第三期。
对，这一共才播了一期就备受欢迎。
对，然后很多听众啊听到这里说：“哎，我错过什么重要的过程了吗？这个第二期去哪儿了？”
对，第二期去哪儿了？
第二期去哪儿了呢？二哥，
第二期我们这打算雪藏一下，然后、
啊、
我死后，然后李叔打算把它做成收费节目，
然后把钱留给你的遗孀。
对对对，就问题是没有遗孀，现在
没有遗的孀都没有。
对，就找到了能成为遗孀的人，我们就把这个节目放出来。
太狠了。哎，所以呢，嗯，对，基于以上原因，我们音乐无轨电车的第二期节目目前要在雪藏中啊，
对对对
啊，而且呢，大家刚刚听到了一个奇怪的片头曲啊，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片头曲？为什么片头曲啊不是我们之前定的那个亲亲我的小猫咪啊？
对，
因为亲亲我的小猫咪是我们二路无轨电车的片头曲。啊，我们是在那期节目里边定了这期节目的片头曲啊，就是刚刚听到这首歌啊。那为什么是这一首呢？这首歌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哎，大家就等着二哥哪天魂归九霄了，就有机会听到了。
哎呀，那就我一下子感觉全中国有好多人咒我早点死了，
就百无禁忌啊，二哥，
对，百无禁忌，没事儿，没事儿，
没事儿啊，
没事，
来、
嗯，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这个无轨电车继续开起来啊，这个节目说实话当时录的时候确实没有任何的心理预期，
对，
纯粹就是
你没法有预期，问题是都不知道能揉到什么歌，
纯粹就是想录个节目，
对，
然后又不知道能录什么节目，
嗯，
然后就随便就瞎录一个东西，结果录完之后呢，
真的是瞎录，真的是瞎录。
但录的过程我们自己很开心，
对，
然后呢，出其不料啊，出其不意啊，
出其不意，预料不到，
预料不到的是，有很多我们的听众也很喜欢，
对 对, 对
啊，大家的留言非常的热烈，
原来大家喜欢这样的东西，那太好了，
一天能录十起，
对对对，
哎，于是乎啊，在又是在一个周末啊，又是在一个想录点什么、嗯、不知道该录啥的一个周末，我们就。把这个无轨电车的这个三路啊给大家开起来了，
对，就基本上是见个面聊聊天，顺便把这个东西就当成个节目录了，
嗯，然后呢这次呢非常惭愧啊，还是放的我的红心歌单啊，对，也有人问说为什么这放李叔不放二哥的，这我们解释过了，二哥他
没
有心，
红心歌单，对，我没有心、
啊、
我没有红心
啊，只有两手准备，
对对对。
我是一颗红心，你是两手准备，
太牛逼，能扯到这个东西上去，
不是借梗吗？
我没有红心，我没有红心
啊！但是呢，这个节目我们这个，
我的心是一颗石头
啊，我的心是一颗油炸的蚕豆，
不是我说的是野孩子，你怎么他窜到航天那儿去？
我的心
哦，
不是，
我说错
心，
他的心就像石头一样坚强，
啊、坚强
啊。但是花开了，那也是怎么？哎呀，
那也是
石头。对对对对对
对。说什么、啊？对。然后这个节目呢，我们未来啊，还是有可能加入新鲜的血液啊。
对，这老咱们俩就
没
意思
了，没意
思
啊。让这个二哥请来一些这个知名、著名、者名音乐人，然后把他们的红心歌单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啊，让他们羞愧万分。
对，就其实这个东西有过，因为网易云音乐，
嗯，
有些音乐人，比如说我反狗乐队的，
嗯，
主页就是我手机账号，
啊，真的呀，
所以我打开之后，我的账号不是梅尔，是反狗乐队
哦，
但是呢，你点进反狗乐队的主页，你又能看到我最近听的歌， 然后就有的时候我就经常得删一些我最近听的歌，否则就太丢人了。你看，如果一个后摇乐队，一个后摇乐队他最近听的歌，我的，你连这个歌都听？
在网云的那个设置里边，可以把这些东西都隐藏，是可以隐藏的，
还这么高科技呢？
对，所以上期节目听完之后，好多听众就是说想要点进我的个人那个网云主页看看我的那个红心歌单，然后和我的各种歌单吧，然后发现
你隐藏了，
对，我全都隐藏了。
哦，
啊，这个技术上是可以把它藏起来的。
我明白了，那我这边操作就直接就不是不行，这首得删掉，这首得删掉，对，就是我听过比较糟烂的歌曲就不能，
但是把一些能够彰显你的这个品味的歌还保留下来，
也得装逼吧，就活在范儿里，
活在范儿里，来来来，所以呢，根据我们这个上期节目啊，就是二路电车定了一个规矩，就是我们每期节目啊都在节目的这个第一首歌的时候，用一种随机播放的方式啊来选出下一期节目的片头曲，
对
啊，然后这个呢就是完全是。老天上帝掷骰子，
对
啊，是哪首就是哪首。
上次就是定了这首嘛，一首很就一首奇怪不知道谁也没听过的日语歌，
对，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下期嘉宾应该不是我，应该是李淼。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啊这个废话不多说啊，无轨电车开起来啊，先看看我们这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
这就是下一期的片头曲，
同时也是下期的片头曲，是有什么样的歌、
okay.
来来来走起来。
警长，请让我从头讲起好吗？
好，你讲吧。
继续不要停息，疼痛欢喜伤心重复语气，摧毁我撕碎我
夜幕
上衬托，切打我融化我
夜
爱
我
摧毁。
这首歌呢，
我知道，
啊，
是丈夫的螳螂，
开头啊，
对啊，我这个太熟悉了，黑猫警长啊，
行，那我们先来聊这个黑猫警长啊，黑猫警长呢
是一部动画片，
对，是我跟二哥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童年回忆，哎，又来了，
是丈夫的螳螂，其实这一集黑猫警长挺魔幻的，
对，就叫吃丈夫的螳螂，
对，就是有。一对螳螂在抗击害虫的这个运动当中相见，然后相爱，然后相知相恋，然后结婚当天晚上发现新郎被杀了，还这还是分尸案，就是
对
整个尸体都不见了，
还是应该找淼叔来聊，
对对对，就是当时在日本北九州这个地方，这种口吻是吧，
对，那动画片当时看那集时候其实挺惊悚的，
挺血腥的，因为就新郎被新娘吃了，然后后来
能看他的尸体的残骸，
对对对，一个腿啊，还点
一个头，
对，
头只剩头骨了，
对对对，
哇天哪！
然后最后他告诉你是一个科学知识，
对，
螳螂要繁育后代，必须吃掉公螳螂才能保证它有营养去产卵什么的。
对，黑猫警长呢是一部1984年由中国知名的动画导演啊，
戴铁郎，
戴铁郎，
对，
指导的一个动画片啊，一共是 五集还是六集啊？啊，我看一下啊，一共五集啊。
嗯，印象太深了。
对，分别是痛歼搬枪鼠、空中擒敌、吃红土的小偷、吃丈夫的螳螂和会吃猫的娘舅。
这后三集怎么全是吃？
全是吃，是一个美食动物。
对，
我天，中华小当家。
哎，可以、啊。
对，而且那时候特别奇怪，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是特别喜欢看动画片嘛，小孩嘛，
对
对
对，
天天就是对着电视看看什么时候放动画片，然后发现呢，就是前三集，前四集吧，就是电视上无限的重播，就是你总能看到这个前四集，
嗯、
但是第五集每一就是永远看不到。
第五集是哪一集啊？
就是最后吃猫鼠嘛。
啊，吃猫鼠。
对，所以经常就是哎，看完第一集、第二、第四集之后，准备看第五集了，突然之间就不播了。或者说又从第一集开始播了，
然后其实吃猫鼠那一集第五集是个大结局，
对，导致我前四集感觉就至少看过几十遍，而第五集顶多看过也就两三遍，对，所以那时候那个第五集感觉就像是这种幻之第五集、迷之第五集，一直不知道第五集是什么，
其实不存在，
这后来还是存在的嘛？
对，后来出了，我记得出过一个院线版，它是把五集给剪在一块儿
啊，对。
然后最后给你一个结尾，
对，这种叫总集篇嘛。
对对对对，
行。那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什么歌呢？介绍一下啊，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叫做 YYY 啊 ，Y 就是那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那个 Y
哦，不是字母 Y 是吧？
对对对，就是一个女性音乐人。
嗯，
然后
废话，这谁都听得出
来，这咋说呢？对，然后呢，我跟他本人呢。就算认识
你认识
啊、
哦、
对，有微信。对，其实这是怎么知道他的呢？是因为那时候是2019年啊，可能2017-2018年有一个网站叫接生网、啊、
我知道了。
然后呢他们呢有一些这个相当于乐评人，
嗯
啊，邀请乐评人每个星期还是每个月啊，每个月在他们那网站上推荐好像是三首歌啊，但是呢，一定要从接生网的他们网站上的乐人里边去挑，
就是你入驻，然后你作为一个大 V， 每个月推三首歌，是这意思吧？
是的，是的。
OK，
然后呢，就是推这些歌呢，每个月还能给我们一点这个
费用，
对，稿费。
嗯，
然后我说那这有钱赚，干嘛不干呢？
对，
哎、然后就推了大概两年的时间吧。然后 YYY 就是那个时候我在接生网、啊。然后在这个搜肠刮肚啊，行，因为接生网那时候也入驻了很多，
是的，
就是老牌音乐人，
对，包括著名后摇乐队翻狗
啊，真的，对，哎，我好像推过你们的歌，我好像推过
你推过，因为我这边被人推之后会收到一个通知，
啊、
某某某推了你的歌，啊、然后我一看，哎呀，很牛逼啊，然后李志明推的。
认
识的就等于关系户了
啊、对，但我觉得老推自己认识的特别熟的就也没啥意思，所以有段时间还是很认真的去上面搜罗一些自己从来没有听过的、听说过的音乐人的歌，
嗯，
有没有能够让我耳朵一亮的 ？YYY 就是在那个时候在这个接生网上发现的。
那你是怎么搜到的呢？这个很就是很
就是
很大海捞针，
没有
撞运气，
因为他有他的就是接生网有自己的各种榜单嘛，有他的这个比如说什么新歌榜啊。完热播榜啊、
嗯，
而且不同音乐风格的榜单，
嗯、
我就顺着听，对，就把榜单上，比如说几十首歌，小一百首歌，全听个
三十秒，差不多了，
对，差不多，喜欢就多听一会儿嘛，
嗯，
然后这首，然后 YYY 的歌就属于我一听觉得这可以啊，
尤其是一上来是吃丈夫的螳螂，这个就一下能吸引住你。
对，当时我在接生网推的是不是这首？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因为他在那个就是音乐平台上的歌还其实还挺多的，他那几年是他自己创作的一个比较就是高峰的一个阶段吧，所以那时候他的挺多歌，刚才这首歌叫吃掉我嘛啊，其他的歌还有像这个奇异世界啊，帮我关下灯，萝莉泡，那几首歌我都特别喜欢，然后他的帮我关下灯也本来应该是我的2017年年度音乐盘点其中的一首歌，
又提到这一期不存在的节目。
对，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准备一套词啊，就是说，你看像这样的优秀的独立音乐人，实际上有很多，
嗯、
只不过就是大家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发现他们。 然后呢，那我今天就借这个节目来给大家，
挺好的，
对，推荐一下啊，这个这节目就不是就不存在了吗？
对，就这两，这我们录到现在录第三期了，给我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听到了一些我这辈子可能都不太会去听的音乐人的歌，然后一听，哎，其实挺好的。
是，然后 YY 他的这个音乐风格，我就。不去班门弄斧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叫啥音乐风格，反正对我来讲就是挺好听的，
电子的东西，对吧？
对，有些电子的东西，而且
独立女性，
对，
独立女生那种唱，
对对对对对，而且比较幸运的是，就是在2017，应该是17或者18吧，我还见过他，
所以你有他微信吗？我刚才就想问，
哦，对
啊，你只是推荐了他的歌，哪，
哦，
怎么得到的微信，
哦，对， 对，
对，
对
吧？
应该是当面加，因为他本身不在国内，他在新加坡。
啊，新加坡，
他在新加坡学建筑，然后呢是那时候好像还没毕业，然后呢正好是当时他可能回国办点事儿，
嗯，
然后接生网在那个成都办了一个他们的那种小型的巡演，叫接生大登陆，请一些接生音乐人去那边去演，然后那个专场好像不是，哎，在那演，那不是专场。然后呢还应该是个拼盘，
就是拼盘吧，
对，
就是接生音乐人每个人演几首那种，
对，然后他就一个人在舞台上拿了一台电脑
啊，
对，就是在那
还是台式机吗？
不是台式机，一个笔记本在那演唱，然后他好像说这是他这人生之中第一次公开表演，对，嗯，然后我当时觉得说哇，那我这个还是
挺荣幸，
对，挺荣幸的，也挺幸运的，看到了他这样一个其实是有点羞涩，但是他的那个表现又特别的好。就
是、她
是
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
就是
学建筑的，
就是一个她其实整个人的形象气质都跟我们日常公园的一档节目叫《日之路》的主播柯子老师其实有点像，就是一个戴不戴眼镜忘了，反正就看上去挺知性的，
斯文
挺乖的，对，挺斯文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如果就是走在路上打招呼或者怎么样，你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音乐人。
明白了，
对，但是挺酷的。然后他演完之后，我就下来跟他聊了会儿天，加了个微信，啊，后来就也聊了聊他在那边的，就是主要聊学建筑的事儿。对，然后那时候也说，哎，未来有机会，比如说一起录过节目什么之类的。结果这个时间一晃啊，也还
你就忘了
啊，五年也过去了。然后他，我刚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网易音乐人的页面，好像去年没有发新的歌曲啊，但是从他最早应该是从2016年到2020年，一直是每年都有新的作品出来的，对，所以呢，姐借这个机会啊，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下啊 ，YYY 这个音乐人。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现在我觉得做音乐的年轻人跟以前不太一样，
对，
因为以前都是你感觉我们那时代是学文科的，学美术的很多，
嗯。
然后理工科的也有，但是理工科的都是那种吉他协会出身的。
对。
然后但是可能现在因为设备啊以及电脑啊这些硬件都很好了，所以你可以就是找到一个很奇怪的，比如说来了一个类似于学建筑的，或者说类似于是完全不是干这个的，你感觉他跟这个音乐没有关系的人。
是。
但是呢他做音乐也不是说我要怎么样。
嗯。
我在学建筑之外某天有的时候晚上自己写首歌，就自己录一下玩一玩，
对，而且音乐创作和音乐的录制就靠一台电脑，
对，就然后他就很自由，
对，
然后也没有乐队编制，然后他就自己，甚至于还有一些女孩他们就像 Jam 啊花粥那些就直接是拿了一个手机或者一个小录音机就自己录了就发网易云，然后说不定就有很多人喜欢了，好多人就是这么出来的，他已经对所谓做音乐的这个要有乐队编制啊，或者多硬件的条件啊，或者限制已经很低了。
对，所以 YY 当时我是非常看好的一个音乐人，觉得他可能会像之前比如说什么陈丽啊、谢春花
啊
之类的，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火了、
啊，
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特别火啊，都
明显做建筑要比做音乐靠谱。
不是，都赖我这个音乐盘点没有录
啊
是吧，让他玩火了五年啊，但是没有关系啊。
今天就是他火的起点。
别不要脸了。明白，就是一个小小的分享吧，啊，希望那个喜欢的听众可以去他的主页听他其他的歌啊。
这挺巧的，就是你看就是 你这么一说就感觉你是故意让放到这首歌，其实就是随机的，
随机
其实真的有点巧。
对，这个真是随机。来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随机我们今天的无轨电车，但是我们这次呢从规则上稍微这个修正一下，就是因为我这里边毕竟有很多歌是当时为了录节目放进去的，然后有些歌之前在节目里也放过啊，有些歌呢其实也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歌，只是碰巧加进去了。对，所以今天呢如果真的是这个run到了我觉得没什么可聊的歌啊，我们就直接把它跳过去啊，然后呢就直接下一首，这样的话呢也能这个聊得更开心一点。
不要硬聊，就是不要尬聊。
对，上一期其实也还，就是不是上一期，上上期其实也还行，还不是
上期太巧了。问题是聊的好多歌，
啊、
你真的是就是认识的人吗？就是上期有很不巧的，就放了好多熟人的歌，
全是熟人的歌。好，那我们这个音乐无轨电车就要开，
往哪儿开？
往哪儿开？走起！哎呀妈呀，哎呀妈呀，这音量开太大了。这个跳，这个之前节目里放过了。哎，这个好，咱们来听听这个歌。
是陈绮贞吗？
不是。
对。
身只有三十岁，我会每天搏命学汽水。如果一身只有三十岁，话知你落雨行泪。如果一身只有三十岁，重点会读书读到二十几。如果一身只有三十岁，我爱你谁嫌说多一句，怎会挂住储钱，想去边就去边，重点会先苦后甜，想发癫就发癫。成日话买楼好贵，我话知你供到流鼻涕，人哋储钱搞婚礼，我已经搞紧丧礼。如若你太公心计，我竖只手指俾你睇，还掂我就快累低，有咩留翻拜山倾计。
哎，这首歌来自一支乐队，叫做新青年理发厅。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哎，听懂了？
对，我听粤语还可以。
可以啊，我天！那你说这歌词，
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是不是要读书读到二十几岁，是吧？大概有这一句吧。
我没找着呢。我来念那歌词啊：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我会每天搏命喝汽水。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画之你落雨行雷，啥意思？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你会读书读到二十几？哎，是啊。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我爱你，谁先说多一句？哎呀，他这歌词，
广东啊，广东白话嘛，粤语，
对，
语法不一样。
对，新青理发厅呢，这个是一支香港男子组合。成立于2013年，然后目前是签约在这个摩登天空。
摩登天的粤语歌
啊，对，摩登天空签的。然后为什么叫新青理发厅呢？是因为这个香港红磡宝奇利街有一家叫做新青年理发厅的旧上海市理发店， 所以他们呢就希望自己的这个创作像新青年这样的名称一样历久长新，这样的一个来由啊。这歌为什么
把百度百科读了一遍是吧？
对对对对，这歌感觉我应该也是在刚才说的那个接生时期啊加进来的。
这个、又开始考验算法了，太奇怪了。他又放润了两首歌，把同一件事串起来了。
对，这首歌我看是哪年的歌？多管闲事。哇，这是他们2013年，应该是
很
早的一歌，
很早，
对，
快十年了。
那天咱们在那个淼叔的那个车上的时候，放了另外一首他们的歌，
嗯
啊，咱们还都觉得挺有趣
的，
叫做一放松菊花都放松。啊，不是，一放工菊花都放松，是吧？可以理解，可以
理解，可以理解。
对，其实就是在香港那几年吧，有很多这种城市小民谣
对
的组合。
像那个我听了好多什么班级啊，
嗯，
有一女孩吧，还是
嗯，
就一堆这么特别，就歌写的特别小，
对，
然后写的都是
生活琐事，
自己生活特别琐碎的事。
嗯，
代表乐队就不说了。
有人称他们是这个香港的顶楼马戏团。
对对对，
很奇怪。
反了。这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是我想说，就是这是方言歌的一个魅力。
嗯，对对对，
就是如果这些歌词你让他用普通话唱，
嗯，
你就觉得很怪。
嗯，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怪，尤其是广东歌那个粤语的发音方式，它就九声嘛，
对，
它就有些处理方式就会很干脆，你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怎么说，特别特别接地气，特别有烟火味儿。
嗯，对对对，
而且他其实唱的在粤语里面就是大白话嘛，刚才你把歌词一读，
对
啊，就是大白话，
我就每天拼命喝汽水嘛。
对对对对对，就有一种小可爱的东西在里面。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方言音乐的特色。就是因为普通话我们写歌老想拽大词儿，你知道吗？老是想写啊宇宙啊这个世界啊这种东西。
嗯，
但是粤语歌又有两种风格，早期林夕填词的那些粤语歌也都是什么跟诗一样的，跟古诗一样的大词儿。但是到了这边，新一代的香港年轻人就不愿意，可能就不愿意那么写歌了。我觉得你看他们写的都是小事，
一个小事，一个小画面，一个小场景，一个小心情。
对
对，
可能你想到的就是你感觉就是现在有点像现在看的短视频，你不想看长电影了。
嗯，
那你看一个一分钟左右的小视频
sketch，
对，
是吧？这种感觉，
小小的表达一种情绪，在几分钟内完成结束了，
对，
然后很多人就能很共情嘛。
对，就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九龙公园游泳池，
对，
这样的歌嘛。
对，
嗯，
还有我在吉野家
啊，对，
吃
亲戚，有亲戚看见我一个人吃吉
野
家，
对对对对，这样的歌就是。还有什么？所以其实当年顶马写那个小清新那张专辑，有点故意往香港的这边就是这种写法靠。
哦，
因为你看香港的那一堆歌里面写的很多，他会提到一个地名，
嗯。
九龙公园游泳池，
嗯，
还有什么什么公园，
嗯，
哎，就是写这么，就是写小事。当时顶马的那张小清新歌专辑为什么他妈能写20首歌，就是因为小事太多了，小事非常好写。
对，你们当时那张专辑里边有什么歌是比较典型的是写这种小事小场景的？
比如说那个大床房，我的大床，
嗯，
我的房，反正就很简单，就写，嗯，就写我们就是年轻人他唯一的方，就是比如说在情人节啊、圣诞节啊、五一劳动节啊、七夕啊那些日子里，
嗯，
他的解决这个生活的方式就是去开房，他然后就开那种特别便宜的大床房。
嗯，
我就记得那年是夏天，特别热的武汉。
嗯，
我去 Prison 酒吧玩 ，Prison 酒吧10周年的大庆，那楼下待了有上百人吧？哎，你也在，那天你也在，
我在啊。
对，你记不记得？就是他们楼上整栋楼都是小旅馆。
对，
然后那天晚上所有人都那个小旅馆是一个什么日子我忘了，那天小旅馆所有的人都在开房。
嗯，
然后每个房间都开着空调，然后把一整栋楼，把一整栋楼弄停电了，
对，
然后停了2个小时电，
对， 然后因为我们本来是在 prison 大家就是喝酒聊天嘛，
对对对，
停电了之后这个屋里，
而且那天特别热，
对，屋里也没法待了，然后我们就全在马路边上坐着聊天，然后就想象啊，
对，
楼上全是小旅馆的小房间，因为旁边就是都是大学嘛，
对，大学城
鲁摩路嘛，
对，
我就想想里边，想象里边就一对一对的这种校园情侣，在一种在一个闷热的夏天，停
电
的，
停
电
了，也没灯也没空调的情况下，怎么办？
在房间里边汗流浃背的拥抱，其实我倒觉得挺浪漫的，是一个很神奇的经历嘛。
对，就是我们就是后期写的歌，就是往这方面靠，就可能就是一个场面，就是在某一个周末，所有的大学生都去开房，然后结果。停电了，其实这个写成一首歌也很好玩，
非常好啊！这个
对，就类似像这个
《新青年理发店》，《
新青年理发店》写的这种小场景、小歌，这其实挺好。现在大量的写大歌的乐队比较少了，就是宏大叙事的比较少了，尤其是南方会出现这些这样的很讲小事的歌。
现在国内就是风格跟这个方向最近的，我比较喜欢的乐队环潮嘛，
啊，
对，宁波的乐队，
宁波话的，
对。也是第一方言，
对，
第二小事情，你他们的歌名是吧，慈城公园交谊舞，八月夜桂花，周速度夏目素食，
对
就全是这样的东西，今后我无法再吃九江园子，
对啊，就是都他不写大歌了，就写一件小事，我觉得为什么这些歌会火，或者说这些音乐人会突然间火起来，就是因为他写的东西就是年轻人身边的事情，年轻人就爱听这个东西，
嗯，或者说我不再从那种大下情大爱，
对
啊，就是那种排山倒海的东西来包裹你，而是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细节小瞬间，
嗯，
然后就撩动你的心弦，然后就
撩那么一下，
就那一下，
对，然后你就 emo 一小时，然后也就没事了，
这刚刚好，
对，
但也别太 emo 了，
对，也别大半夜喝大了，然后听一首巨大的歌，然后在那狂哭，然后一宿心情都不好，对吧？
对，明天早上还得上课呢，
对，明天早上还得上课呢，虽然今天停电了，
嗯，好，那我们啊还可以，嗯，这歌我挺喜欢的，那我们现在这个音乐无轨电车啊继续开。啊，
嗯，
看看下面。
哎，正好还挺好的，放了跳了一首歌，
跳了一首歌，
有两首歌能聊，押宝啊，押宝，
押宝，押宝，来下一个。什么这个？
月光下的长城下的
狼师傅，
要不别聊了，因为我太熟了，
对，就有点。
实在太熟，就聊他没有，就怎么说呢，就很怪。
一个是太熟了，一个是就至少在日坛聊了太多次，
对，
聊太多次了，然后老聊也挺没劲的。大家如果真的特想听，就是跟狼师傅有关系的内容，可以去《大内密谈》。
对对对，
2015年吧，我跟象征，我们
记性真好，
跟狼师傅聊过两期。
对
啊，然后他拿着吉他。就是聊一会儿，然后弹唱一会儿，
那是他愿意干的事，
对吧？对，大家去听那个《月光倾城》这歌，就是太喜欢了，对，喜欢到我不想再对他说些什么，
就没什么，真的是，你再说各种溢美之词就没什么劲了。
对，甚至是
关键你还认识他，
对，大家去听会儿歌吧，听会儿歌吧，我正好
听会儿。我撒泡尿
让我便宜那句北门当初的誓言那串被雪覆盖的再见那些飘满雪的冬天那个不带伞的少年那句北门当初的誓言那串被雪覆盖的再见月光下的长城下的灯下的人在等人群里的风风里的歌里的岁月声谁不知不觉叹息叹那不知不觉年纪谁还倾听一叶知秋的美丽
刚好放完了。
哎，刚好放完了。行，那咱们就直接下一首了啊。
嗯。古典吗？
不是，那个
日语歌，
日语歌，盲区，盲区。
对，主要这歌我也不熟，但好听是好听。
那就过吧
啊。对，著名的一个柴田纯的《秋鹰》，来下一个。这有得聊吗？
绝对有得聊啊！
那来吧，
我的，虽然我。很少很少看日本动漫
哦，
但是我最喜欢的
哇，可以啊，
二十世纪少年啊，我们要保卫地球啊，
能跟二哥一起聊动漫，我天，
中二太中二了，我看当时看这个，我是看的日漫画书，
对，
看哭了都，
土哥之术嘛，
看哭了，真的是看哭了，
二十世纪少年，
太牛逼了，
听一会儿。
这首歌真是惊喜，
一首来自于 T-Rex 乐队的《二十世纪少年》。
二十世纪少年，
嗯，这是原版啊。
对，就是刚才这首歌的前奏，嘎，嘎嘎啊！然后我脑子里面立马就是那个电影的，就是翻拍过的电影嘛，
拍过真人版电影。
对，那个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啊，
嗯，就是放他们在那广播站。
对，他占领了广播站，然后那个一个他占领了广播站，把那小姑娘绑起来了，
嗯、
然后。他就放了这首歌，然后他觉得摇滚一定能改变世界，结果他妈的整个校园里谁也没听他，他就很孤独的拿把扫帚假装在弹吉他。
嗯
，Kenji，
对，完美还原了那个漫画的第一幕。
对的，那个漫画画的就是分镜头剧本。
对，
那个电影是完全照着那个漫画的就拍的，太尊重了、那个。而且最牛逼的是，我就觉得非常奇怪的是。他怎么找到跟漫画里那么像的那些演员的每一个、
嗯、
除了 Kenji、
嗯、
他本身他找的那个庞泽寿明演嘛，
对，
跟漫画稍微有点不一样、嗯、其他那些配角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太像
了，从漫画里走出来的那些人。
嗯，对，我记得那时候电影刚出来的时候还没有那个片源，但我那时候看那二十四格、
嗯、
就是三千老师当主编的那个杂志，就做了一个这个真人电影版的《二十一少年》的一个特刊，
嗯，
然后里边就是漫画里的那个主角和电影真人版的那个人照片对比，
太像，
一模一样，
就
惊了。
除了几个主角，因为他主角画的太漫画式了，眼睛巨大、
嗯、
那种，太好看、
嗯。
但是那配角画的比较丑的那些，真的是跟那个那些演员太像了。
嗯，
我到现在、
嗯，
我前两天把我那个快死了的 Kindle 又充上电了。
哦，
然后我把它复活回来之后，然后我打开一看，哎呀，我那 Kindle 里还有全本的《二十世纪少年》。
哦，当时你下的电子版，然后拷进去的。
对，
那 Kindle 几哈？
就最原始的那最便宜的那个版本嘛。
哪年买的呀？
我操，啊，有小十年了吧？
小十年了。
对，
能听歌吗？
啊不，没有十年，七八年吧。
七八年
不能听歌，也没灯，就是最普通的那个版本。
哦，没事，那能听歌的是更老的版本，
哦，
就 Kindle 第三代。对，那个可以直接往里边拷书，然后呢
还能拷歌吗？
还能拷歌，然后还有音箱，
我操！
对，就是哎，我想有没有音响，我忘了，反正就是有耳，有耳机插孔
啊、
嗯。对，你可以插耳机，然后一边看书一边听歌。
那我买的不是这
个，那
个
有款，
我买的是我当时是拿坐飞机的那个积分换的
哦，
就换了一个最便宜的，
嗯、
然后。我就记得反正那个漫画是我看了大概起码有看了五六遍吧，就看漫画看了五六遍，电影有陪各种人看，就陪朋友看、
嗯、
自己看，
嗯，
也差不多四五遍。
来说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漫画。
中二热血，就是日本人很奇怪，他能把就是特别，他能就是日本人对摇滚的感情跟我们不一样。
嗯，
我们会在中国，比如说我做摇滚乐队做几十年，然后可能以后就是做了几年之后你就没那么热血了，你就、
嗯、
这就是个日常嘛。
对，
或者听到某首摇滚歌的时候你还会激动一下，但是大部分时候你就觉得是个日常。但是日本人他就会把这么一首摇滚歌曲和整个妈反乌托邦的一个毁灭世界同胞大气的这么一个东西联合起来、
嗯、
然后
对
你就觉得他们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那些人的热血的状态，小时候说要拯救地球，长大了都混成那个逼样了、
嗯、
你还要拯救地球。
对，我在想，就是日本人他对于摇滚乐的这种精神层面的依赖，
对，
是不是跟二战之后他们整个国家的那种社会形态可能有点关系。就是因为比如说美军在日本待了很多年，
对对对，
然后政府也是一个这种叫什么政府啊就是说了不算嘛，然后
小政府，
对，到后来包括那个什么安保运动啊等等这些事儿，
对, 对, 对,
对, 对，同时西方的摇滚乐通过美国大兵传到日本，
对，
然后大家就开始摇滚起来，然后用这种东西来对抗他们心目中的认为的那种力量吧。
是的，就是你感觉，因为我们前两天一起看的那个《一首朋克救地球》，
那个太好了，
《一首朋克救地球》也是他把一个摇滚乐它的作用放那么大，
对，
就是然后日本好多电影，包括我看的那个讲朋克的那个《少年手指虎》，
嗯，
这些电影都感觉还有包括日摇滚，就是日本拍摇滚乐的或者拍朋克金属的
燕尾蝶
电影特别多，然后但是你会发现摇滚乐对日就是感觉在里面对整个剧情的推进也好，或者是对这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他的那个特别重要。
对，
就我喜欢摇滚啊、哦、我就是那种往死了干一辈子的。
嗯，一首朋克救地球正好是上礼拜啊，在二哥家我们几个人啊、
嗯、吃完饭
啊，淼叔浪哥我们一起看，他那个片的正式名字叫鱼的故事，
鱼的故事
啊，
因为他里面那首歌叫鱼的故事，
对，
还是那本书叫哦，对，那本书和那首歌都叫鱼的
故事，都叫鱼的故事、啊、
然后那本书的原著的名字叫一首朋克救地球
啊，是吗？
我忘了，还
是不
是
一首朋克救地球，我觉得可能是
翻译的问题，
中文译名吧，
哦、
因为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
明白了，
对。然后我们刚开始看那片的时候，觉得，通过一些剪辑啊、时间线的一个穿梭啊，觉得这片挺酷的。
对，
看到中间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冗长，然后我们就忍不住的开始这个
剪吐槽，
开始吐槽点评，说、啊、这段不应该这么拍，这段应该
这镜头不能这样，对吧？这段是重复的，应该把它剪掉。
对，
那一段应该拆开来，让在一帮影评人开始了，
准备要自己上手剪片子了。
对对
对
对，
结果这个影片最后啊来了个大的。
对，不能剧透，不能剧透。这个片子剧透
就不能剧透，
没劲了，
没
劲。
就反正我们看到结尾的时候，大家觉得说我操牛逼，
对，我们全体起立鼓掌，
我们太傻逼了。
对，这个挺牛逼，就是在一个人家里看片子，看到最后四个人站起来鼓掌，就觉得好，真的这个结尾好。
对，而且我们共同的感慨是，摇滚乐真的可以救地球啊！
对啊，
嗯，
哎，但是他给的解释很合理啊。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个为什么摇滚乐可以救地球啊，为什么朋克可以救地球，
对，
再去看看这个电影。
按理说朋克啥也救不了，
因为朋克都是娘娘腔。对，那哎，其实关于普泽直树跟那个二十一少年要聊的话，就可以聊，
那这可以聊一整期节目的，
可以聊好多东西，
太多了，太多了。那个整个的故事，包括他的，可以说他整个的一个宇宙吧，
嗯，
就很自洽，然后很逻辑很丰富，而且里面的人物又太多了，上百个人物吧。
是，所以这个作品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大家没看过的话还是可以去看一下。
推荐看，我太
推荐。对，是普泽
之树。我一个不看漫画、不看动漫的人，
嗯，
就是凑巧看了一下，我。
对，就是算是普泽之树的第一代表作了。
对
对，但是就是从我个人的偏好上，我可能喜欢那个 Pluto。
啊、
就是，对，就是那个地球上最大的机器人，因为它是改编的《手冢治虫》的一个漫画嘛。
我明白。
对啊，就其实就是铁臂阿童木嘛。对，我喜欢那个更多一点。当然，《二十一少年》，
还有怪物，
肯定是要看的。对，还有 Monster 怪物。嗯《
二十一少年》，因为我喜欢看，因为我这其实也是心里还我对吧？我还不是一颗石头心的人嘛。
嗯嗯。
我觉得还是觉得操，在里面看到了好多特别热血的东西，就很莫名其妙，这种热血已经不存在了。
对。而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剧情的一些转折的时候，明明你知道这是个套路，
对，
但是你还是会忍不住泪流满面。
对对对，就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就是尤其是它里面牵扯到很多就是反抗啊，
嗯，
就反抗一个邪恶的东西的时候，那种义无反顾的，我死都无所谓的那种状态，
嗯，
是确实是我们现在就是我感觉就是生活中已经没什么这种情绪了。
对，来，我们来随机播放下一首啊。我们的这车就要开，就要哎，声音调大点，往那儿开。这歌至少可以听一下，
我还没听出来，听一下。
你唱也听。
贝斯你听得出来很老，
你没听过鲍勃迪伦的 Mama Cup of Tea 吗？
没有
啊，不是 tea， coffee，
他还有这么迷幻的歌呢？
有啊，有啊，
我听的都是早期比较民谣的歌。
嗯，对，这个是他，就是肯定是代表作之一，
迷幻乐队
啊。但是跟他其他那些歌确实一耳听着就不太一样。
哎，又打开了一扇理解鲍勃迪伦的大门。
对啊，所以之前曾经有一个台湾的歌手，然后做客这个。马世芳的节目，然后就聊到 Bob Dylan 来台湾去开演唱会的一个事儿，
是，
然后就说他唱了一些歌曲啊，比如说这个 One More Cup of Coffee，
嗯，
然后呢，马世芳就问他说，哎，你这个喜欢这首歌是吗？
嗯，
然后那歌手就说，你觉得我是那种不会听到 One More。
Cup of coffee
的人吗？马世芳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意思，就是他，这是一个他的一个准冷门歌，
对
对，既不是最热门的，也不是最冷门的啊，就大概差不多那歌，是吧？这个歌背后有什么故事呢？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喜欢，
反正不是 Bob Dylan 专家，应该不会去研究这首歌，
嗯，
因为他出名的歌什么 Blowing in the Wind
啊，就是那些，就是、
还有那个
老金手嘛
，The Time They Are Changing 啊那些
啊，对，暴雨将至那些东西，
对，
对，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可能是我在随机，因为我的歌单里得有至少十几首 Bob Dylan 吧，因为我特别喜欢他歌，然后但是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可能是我最惊喜的一首，因为它跟其他歌都不一样，
哎，对，对对对，完全不一样。我听这个头我就觉得，
嗯，
是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东西，因为听他的录音的贝斯的。
嗯
弹法，听他鼓的打法，
嗯，
就觉得那是那个年代的，我以为是一个迷幻乐队，
嗯，
结果没想到是 Bob Dylan。
对啊，
今天的歌跟上一次的完全不太一样，开始
不太一样、
啊、开始有一些西方的经典摇滚乐出现了，
不容易啊。对，这是1976年发行的一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 Desire 里边啊。本来我想上网搜索有没有更多的那个信息啊，也没有，
也没有、
嗯、就这么着吧。好了，我们就直接下一首吧。对，好、哦，
真的是一放歌就临时抱佛脚，开始上网查。
啊，这歌啊，应该可聊的，这是陈奕迅的《黑夜不再来》，是他的演的一个电影叫《第十二夜》的主题曲、嗯、啊。这个电影我很喜欢，大家就会看一下。这歌我们就不聊了、
嗯、
啊，下一个。
哎呀，我惨绿的青春，
太惨绿了这个。
Path seems the blackest, but I guess it's the soonest. But there in the clearing, I know you'll be wearing your young aching smile, waving your hand. Can't go with my heart when I can't feel what's in it. I thought you'd come over.For some reason you didn't glass on the pavement under my shoe. Without you is all my life amounts to.
哎，
真好听！
一首来自于英国独立摇滚乐队 Red Hot Painter 红房子画家的一首，
不是英国吧？
不是英国吗？
查一下，是美国的乐队。
美国的吗？
对，美国的乐队
啊。先说，就哥们说完 ，Katy Song
啊，美国的 Red House Painter 红房子画家乐队。
对呀、
啊，对，但是我记得是美国的。
乐队是来自于三藩市
啊，
三藩市 San Francisco，
那就是美国。
对，但是他们是签的英国的 4AD
啊。
对，因为对我来讲，就是 4AD 那时候出的好多乐队都是这种怎么叫 indie folk，
对，你
低调民谣嘛，
不是低调民谣。你记得还有一个翻译法，那个特别体现我们当时就是对这一批民谣的一个心情，叫惨情民谣。
哦，我没听过这个，
就是有一本书还是有一个杂志，把 Red House Painter 还有像 Low 这些乐队全部翻译成叫惨情民谣，
就特别惨。
然后他们的风格在有曾经有个网站叫 All Music， 你知道吗？
现在也有，
现在也有，但是他把他们归类是什么？
嗯，
英文的归类叫 Sadcore，
我天。惨盒，
惨盒，对，hardcore 是硬盒，metalcore 是金属盒，他们叫 sadcore，
但这个也不是很盒，也不是很盒、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盒的这个说法在英国里面就跟我们的理解不一样。
对，
他是这一堆乐队都叫 sadcore， 然后这边有一本杂志翻译叫惨情民谣。
哇哦，
我就这真是二十多岁的时候，真的是青春，那时候还没听朋克，
嗯。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有过这种状态，就特别愿意去陷入一种悲伤、
对
忧郁的情绪当中，
就自我 emo，
对自我 emo， 就 self pity， 对吧？
嗯，
顾影自怜的那种少年的状态，
对对对。
然后听 Red House Painter， 听我当时听了一大堆这些歌，
对，这个是他们的，应该是第一张专辑吧。1993年的、
嗯、对，
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从类似于音乐天堂这样的对杂志了解到的这个乐队， 然后那时候听了一堆的 4AD 的那个厂牌底下的这种、灿星民谣，
对，当时一看是 4AD 这个 logo，
对，
你买打口吧
就没问题，
看到 4AD 买
买买买
一定买，
对，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他们英国的呢、哦、因为 4AD 嘛，
看到 4AD 的 logo 就买、嗯、后来是听了南、看了豪芳老师的书，看到 Sub Pop 就买
是
因为没有资讯啊，你只能去，而且没法试听，所以你只能去认一个唱片公司去买，
是，反正就是那一批的这个 4AD 的乐队里边，然后我到后来还在一直听的，
嗯
啊，然后可能就是《The Hot Pink》听的最多的，
对，
其他的，比如像《Mojave》应该也是，
《Mojave》
对，《Mojave》现在就偶尔听，对我觉得他就确实特别代表我们青春期的那种，就是从情绪上经常就自我放逐的一个状态。
就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也不是青春期吧，就是二十岁刚
对二十多岁
的时候，你一部分是无限的。那个精力无处发泄，那你就往愤怒里去走、
嗯、
你那时候你看我会听痛痒对吧，听金属，然后当然但是人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那么愤怒轻啊，对啊，你在宿醉的第二天突然听到 Red House Painter 的时候、
嗯、
啊，独自对吧，
对，窗帘缝隙中的一缕阳光照进来，
对，
听着这首歌，
然后你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然后就开始自我怀疑，
嗯，
然后第二天等差不多这个劲儿过去了，啊，走起来那种，在这种极端的悲伤和极端的愤怒当中不停的交替、嗯、
对，从某种意义上咱们换一个场景，这首歌它也是一首事后烟
啊， 对，
对，其实很适合那个场景听一听，
对
对，动那什么动物性感伤嘛，
啊，
是吧，对，所以就是
有种奇怪的忧伤。
对对，就是对对，就是一种奇怪的忧伤。就一个人听的时候是一番滋味，然后两个人听就是另外一番滋味。
这个主唱后来单飞来中国演出过
啊、是来过。
嗯、
我好像，
你看了吗？
我好像是不是在麻雀瓦舍呀？
好像是吧。
我好像看过。
你看过吗？你知道他长啥样吗？
不知道。
你看过人家演出，不知道人长啥样？
忘了呀。外国人不都长一样吗？
我提醒你一下，你要知道这个主唱长啥，因为我们小时候对他的想象，
嗯，
一个如此惨情民谣的人
啊、
嗯，一定是一个面如菜色、瘦瘦的英国人那种样子，对吧？
嗯，对。
然后特别那个病态的一种，因为他唱歌都几乎有气无力、啊
就是。对，就像那个纽约的一个下雨天里边的那个，
对对对对，
男主角那个、
啊、那甜茶，
对，甜茶那个崔那个崔样，
可能要长得再惨一点，
长得再惨点，
对，
面有菜色、嗯，
大家都以为长得是这样，然后你看本人，
啊，
大高个儿，大长头发，长巨壮，
啊、
嗯，你要彻底了解他长什么样，你回去看一部电影，叫《几乎成名》，
啊、
，Almost Famous，
几近成名，嗯。
那个乐队叫 Stillwater， 里面那个乐队叫 Stillwater，、
嗯、
那个贝斯手是他演的，
他演的，
对，
我靠。
然后我是看那个演员表，然后啊，
原来是他，
对，然后确实是那个贝斯手那长相就颠覆了他的嗓音，
嗯，
就很多人听了这个不会觉得他长成那样，
对。所以刚才我跟那个二哥录音之前，然后我拿着我另外一个那个。就是 iPod Classic，
嗯，
然后插我办公室一个音箱，然后给它随机播放，
也放到
他的另外一首歌
Red House Painter，
对，他只唱了一句，阿哥就说 Red House Painter， 我说这也太熟了，
太熟了，
就主要声音太熟了，
天天对他的声音辨识度太强了、
嗯、
而且那时候天天听啊，天天陷入忧伤啊，
是天天
做点功课，
嗯，
我今天得忧伤一下，诗歌一下，
对，今天要忧伤十分钟，
对，忧伤十分钟，然后觉得哎呀，
听有什么呢？
对，然后接下来就哎，走吧，出去喝酒去。
对，没有什么乐队比红方文化家更适合我们陷入忧伤。
对，真的太忧伤了。
嗯，这歌我一直到前年还是2019年，
嗯，
是我的，因为网云不是每年会排你的年度热门歌单嘛？
啊，
是我的年度热门歌单的前十名，
一直是，
一直。为什么呢？因为我用这首歌来催眠。
哦，
对，我睡不着觉的时候，这首歌特别适合单曲循环，要听一宿、
嗯、
啊。当然你会做很多忧伤的梦，这个是在所难免的。
黑色梦中了，
对，
忧伤的梦不是窦唯的歌。
哎，
那我回去试试，因为我总是听郭德纲的相声催
眠。对，那也可以播很多快乐的梦。对，所以那年这首歌我在我那个统计里边是听了好几百遍的
啊，
就肯定是因为在某一些
睡着了，其实它就会在无限循环、啊、
无眠的夜里单曲循环一整夜。
哇，
对，拿一个音箱，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每天看上去都那么忧伤了，
太惨了。
晚上睡觉听 Red Hot Chili Peppers，
全是心理暗示。
而且听的就是这首歌，就是这首歌。
哎，我天哪，那些无助的夜啊。
对，我不非现在我不听这个，我改听金刚经了嘛。
啊、哦、那第二，哎，你好多了。
然后在梦中全是各种莲花
啊，莲花盛开，
蓝莲花，
蓝莲。
好吧，那行，那咱们那个一首 Sadcore 的歌啊，
Sadcore 惨情民谣，
惨情民谣啊，来看看下一首什么歌。嗯，啊，这歌没啥意思，直接跳。
然后没声儿。
哦，对，因为我忘了 play 键了啊。
那直接跳吧，
直接跳。
我哋来到德辅道嘅路口，喺呢度停低。左边嘅红砖建筑物系西港城，前边就系香港电车站。我哋会坐电车，车费净系几蚊啫。要小心右边有车，过咗两个安全岛，行去等紧你嘅电车岛。我哋依家行过安全岛啦，一个，两个，上车但唔好俾钱住，落车先俾钱。喺电车嘅前门上车，然后行上右边嘅楼梯。找个前排的位置，没错，就是那个场地。他说留低，不要坐这班车。他发声有点绝望，我心都碎了。我在手袋拿出纸笔递给他，他呆一呆，一面愕然，然后唉做一声，好快地写了个号码。为什么我要这么依恋这个只识了一个钟头的人呢？我对他一无所知，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我好开心，好肯定地说，今晚八点半我是在茶室同一个位置等你，现在我要走了，拜拜。电车开车了，他发声在我脑里面缠绕不散，留地跟我来。我连转头望住个车站，他已经不见了。我望向德辅道，看看见不见到他。街上的路人不多，但他已经消失了。我将个窗拉低，有得风吹着我块面。他在左边呢？路人、街道、高楼大厦在我身边轻轻地流着。那晚我去到茶室，他电了要告诉他我的身份，还要问他的名字，但是他不在。我在手袋里面露出他写着的电话号码那张纸条，好奇怪，号码已经没了色，看不清楚。我一路等，等到茶室关门，他都没出现。从此每一次我回到香港，如果有时间又觉得很寂寞，就会沿着他带我走过的路再走一次。在一间道教的纪念堂里面，相入面的四路仔对拜祭他的人奢 轻言咁笑，佢同嗰个男仔真系好似啊！佢嘅名字就叫做八十八。依家到你去探险啦，去找你的挚爱，想坐几耐就坐几耐，觉得啱就落车。可能我哋会再见，送首歌俾你，拜拜。
这是我们第一次完整的把这个歌听完啊。
嗯，对，
之前都是听一半。
对，因为这首歌它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很容易静下来的一个歌，我觉得中间再插点什么话也挺多余的。而且这首
这前面的一大段故事，特别伤感的小故事，
你听懂了
啊？对啊，
我太羡慕你了，我天。会给大家讲讲他说了啥？
就是一个女孩，然后她好像坐上一辆公交车是吧？然后那个大概意思就坐上一辆公交车，然后想起一个男孩会带她去什么茶餐厅吃饭，然后她就一路想那个男孩，然后可能就是有错过了那个男孩之后，她想会不会再遇到，然后第二次，然后就后来再也遇不到了，然后在路上又看到路边玩的小朋友，那种状态特别像那个男孩，其实是一首。就是错过的一个爱情故事吧。
嗯，你知道这个女孩是谁吗？
不是陈绮贞吧？
陈绮贞应该说不了这么好的粤语。
对，
虽然这个粤语也不是很好。
是吗？
啊，这是舒淇。
哦、哎，
台湾的女孩舒淇最美。啊，这个是当时路易斯威登，
嗯，
然后找了这个就是明星吧，啊，做了一个概念的专辑。然后呢，舒淇她是这首歌里边的一个，实际上就算是念白旁白的这样一个角色。但这首歌本来是就有这首歌的，
嗯，
相当于是这在一首 本来就有的歌的基础上加入了
一大段
舒淇的这念白的部分，变成了一个新的作品，
电影旁白的那种感觉，
对，
因为有画面感。
对，这首歌本身的名字叫《在到处之间找我》，
嗯，
然后它的作词是周耀辉
啊，
然后作曲和演唱都是知名的音乐人梁翘柏。
哦，
对，然后呢，等于说是因为洛斯威登这个合作，又把舒淇加进来。做了一个新的版本，然后这首歌、
嗯、
然后这个新版本的名字就叫 Tram T-R-A-M 这么一个，对，这么一个歌，
啥意思
不知道不知道好听，
英文都不行，
嗯，对，所以呢这个
哎，怪不得嘛，就听这个嗓音、
嗯、
然后听他娓娓道来就沉进去了、
嗯、
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
对啊，
然后听得好伤感，对吧，多么希望我就是那个男孩儿。
对，所以我要把这歌放完，也是因为这首歌实际上相当于是有两个 part，
明白了，
组成的。对，前边是舒淇的部分，后边是梁翘柏的部分。然后在网上你也可以搜到这首歌的那个
原版
，就是在到处之间找我，那里边就没有舒淇。
那还是有舒淇好。
当然了，
可以没有后半部分。
梁老师啊，我天，太惨了。梁翘柏、周耀辉就不用说了，就是香港乐坛黄金时代的，背后的推手吧。
我知道。
然后，而且梁翘柏也是咱们这个这边那个红了好几年的那个综艺啊，《我是歌手》连续四年的音乐总监
啊，
就是
听他，因为他一直做幕后嘛，听他唱歌非常少。
嗯，对。
对吧，
对，但是这些创作音乐人呢往往就是在给别人弄了好多张专辑之后、
嗯、
忍不住自己出一张
来这么一下，
而且还自己唱，
对对，然后歌也都不火
对，但是呢就是偶然
嗯
发现了啊，听到了发现哇这个东西还不错，而且很明显他这些东西会刻意的做的跟他给别人写的歌就不一样，
对对对，他得确实得证明一下自己，
对，证明一下我还能写这种歌。
包括他即使是比如说这些创作音乐人、
嗯、
他去唱写给别人的歌、
嗯、
然后拿回来自己唱一版，
对对对，
当然李宗盛罗大佑这些都唱过、
嗯、
就我原来是写给别人的、
嗯、
那我自己再唱一版，那一版肯定也得跟那个原来的完全不一样、
嗯、对，哪怕是刻意不一样，
对对，
也是有必要，
编曲啊包括唱法啊、嗯、就原来是一首很悲伤的歌，
嗯，
哎，我莫名其妙就给弄一快乐版本唱出来。
行，这歌我们就不聊太多了，因为这个把它放完的目的就是纯粹觉得喜欢，好
累累了，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对，让舒淇的声音伴随着我们休息一会儿。
嗯、我估计听到这儿，可能好多人已经睡着了
啊。
嗯，那我们就
结束吧，
把你们震醒吧，看看下一首，
看看下首能不能震醒。
行。对，根本两首歌都是催眠歌，
惨情民谣，sad core， 然后这个舒淇 core，
舒淇 core， 我天，太狠了，这是谁呀？哎呦，
老布鲁斯 ，I went to
Muddy Waters， 你知道是谁吗？
我知道，布鲁斯大师啊，就应该是那一代的布鲁斯大师。
我为什么会收藏他的歌？
就问你，
我平时也不听这个。
对，今天李叔开红心歌单的有部分的功能就是把那个红心点掉，把它挪出自己的红心歌单。
哦，我知道了 ，Rolling Stone
啊，
对 ，Rolling Stone 的这个乐队的名字就是从这首歌来的。啊，就这首歌里边第一次出现了 Rolling Stone， 不是，这首歌名字就叫 Rolling Stone，
滚石。
对，这滚石乐队的名字就是从这首歌来的、
嗯、
啊，包括 Bob Dylan 的那首歌
Like a
Rolling
Stone、
啊、也是从这首歌来的。
我、
哦、
明白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万恶之源嘛，
明白
了。对啊，收藏一下。
行，那聊嘛，没啥好聊。
怎么聊啊？这个啊，咱们是。
我是太老了，就布鲁斯的、
嗯，
听布鲁斯的人才会特别喜欢那一代大师 ，Fat Domino 啊。
嗯，
这个 Muddy Waters 啊，一大堆。
嗯，
当年，那你看那个电影，就有个电影叫《蓝调传奇》嘛，就讲这帮人，就一个个活得特别惨，结果最后 ，Rolling Stone 火了，他已经完全过气了。之后，他已经就是泯然众人了，就很穷了，就做一个，就等于说那种过气的 摇滚明星、
嗯、
也不是摇滚明星，过气的布鲁斯大师，然后生活在一个特别普通的，也没人找他演出、
嗯、
突然有一天有一帮英国年轻人说，你是我们的爸爸，我们请你来英国演出，一下飞机柔林斯动四个人你来了爸爸
没有你就没有我们，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
嗯、
就当年比如说他影响了一代著名的摇滚乐队，但这些摇，但是听这些摇滚乐队的人并不一定会听他，就是这样、
嗯、对，这个其实跟这个一首朋克救地球讲，
对对对，
也是
一
个逻辑，对，就但就是相互影响，
对对
对
对，蝴蝶怎么说叫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嗯，对，就是我们是从哪儿来的，
对，
嗯，
但是现在这个音乐形式，就是他们在柔林斯洞之前的几十年可能挺火的，当年就是都是一些明星级的也不是摇滚了，明星级的音乐人，但后来确实他们这个风格就是不火了，就是不行了，
嗯。哎，直接跳到下首歌，
直接跳了。
对，这是什么呀？哦，这个是你不喜欢的歌，我直接
什么这首歌的名字叫梅二不喜欢的歌吗？
对。这你想聊吗？
哎呦，我听一下什么歌来着？我现在脑子不行了。
没事，你
酒喝多
了。
啊。
Johnny Cash，
我知道，聊不出什么，
嗯，
聊不出什么，
聊了金刚狼吧，
Johnny Cash 就是大家都会听，而且听他的人越来越多，就很奇怪。
嗯、
我这几年发现好多人，因为我坐好多人的车，我坐副驾驶，
嗯、
听放着放着，哎，我说你也听 Johnny Cash， 你也听 Johnny Cash，、
嗯、
就有这种惊喜、
嗯。
就原来早期的都不太听 Johnny Cash，、
嗯、
最近听的人越来越多。就他这种很沧桑的这种嗓音，
对，
尤其是他唱那个最狠的是他唱那个 Redemption Song，
嗯，
就一个雷鬼给他唱的那么惨，
因为他好像自己的人生境遇也确实比较颠沛流离，
就是那部电影嘛，
对，
就潘哥他也吸毒啊什么的，
对，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勾，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对，
对
他就反正一生其实挺颠沛流离，
嗯。
反正最后也挺惨的，还好他那个他老婆很好嘛，帮他把毒戒了，就这么一个故事。嗯，整体开始也没啥好聊的，就比如说你去听，你能听到一个沧桑的老人坐在你身边，娓娓的跟你说一些故事，那就是整体开始的感觉。
对、嗯，
而且很奇怪，所有喜欢整体开始都是喜欢他后期的、
嗯，
就是一个人老了之后那个特别悲凉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不是早期那种乡村特别欢快的那种。
行，那我们就听一分钟吧。
行，
要散掉了
啊？对，你要喝水吗？
Full of broken thoughts, I cannot repair beneath the stains of time, the feelingsDisappear. You are someone else. I am still right here. What have I become? My sweetest friend. Everyone I knowAway in the end, and you could have it all, my empire of dirt. I will let you down, I will make you hurt. If I could startFind a way.
刚好结束了。
哎呦，你说那还要开着？
他直接跳下一首，已经跳下一首。
哦，这是看封面的话，是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的
电影原声。
电影原声，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歌单几乎没有失真吉他？
哎，
从去年、从上一期开始，就是基本上就
还真是、啊。
今天唯一的一首有失真吉他的是那个 T-Rex 的那个《二十世纪少年》。
对，还是因为漫画。
对，还是聊的漫画，但是接下来就全是不是钢琴开头，就是柔柔的吉他开头。
我觉得可能跟我这两年有点听不动那种躁的东西有关系。
啊、
以前听到失真吉他就会觉得
有点激动，
特别激动，特爽。现在听到声音觉得啊，
太吵了。
对，会觉得有点吵闹，除非是我听了好几十年的特熟的东西，比如 Nirvana。
对，
我不烦，因为对我来讲，它就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对，一个你生命的一个 BGM。
对，一个老朋友。
对，
对，我不会嫌他烦。
嗯，
对。但如果一个新朋友第一次见面，就跟我这儿
嚷嚷
散德行，那就滚蛋
了。话太密了是吧？
那就受不了了。
对，
嗯，
对，你已经受不了年轻的，不是年轻的，已经受不了一些刮噪的朋友了。
对，所以这两年确实就不太容易交到新朋友了。哎，
你想象一下，
嗯，
如果科特科本当年没死
啊、
他活到现在，1994年嘛，
嗯、
一直到现在有30年了。
还有人用那个什么软件做出来，他如果没死的话，现在长什么样呢？
对，就是如果他没有死，他现在还会唱那些歌吗？我觉得从就是我们对他的就整个人生的这个了解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他现在也是一个弹着民谣吉他，像张继凯一样，就唱一些悲伤的，
对，像尼克凯伍一样，
对，一个老的。摇滚歌手，他已经不再也不唱 Smell Like Teen Spirit 这样的歌、
嗯、
他已经开始唱 Smell Like Forties Spirit 不止了，他现在应该60了吧，如果活到现在的话60多了。
他94年死的是吧？
对，
那年27
算一下94年、
我
的数学真差，还得靠手。
那不到60，
不到60，50多岁、
嗯、50多岁、嗯，
但是我觉得从他整个人的比如说这种境遇来说，他可能已经不会再写那些歌了。
哎，你说就是那些我们年轻时候喜欢的一些因为其英年早逝然后成为传奇的那帮27俱乐部的人，
嗯，
怎么说呢，就是你希望他们没死吗？还是你觉得啊就是传奇了挺好的？
大部分，
嗯，
我都觉得死了
挺
好
啊，死的好啊，什么玩意儿？
因为你不是死的好，只是因为你后来你会觉得他们真的活到现在，因为你也亲眼见证了一些，对吧？当年你特别喜欢的音乐，然后后来就真的写不出什么好东西了。
嗯，还有一些就是疯魔了的，
对，
就是更让人难受吧，就是
尤其是很多就是盛名，当时年纪轻轻就是那个就各种盛名加身的那些人，
嗯、
他们很难说后期还能保持特别好的状态。
对，而且你心里明白这是个自然规律。
是的，
对你也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不
有什么
不
对
不对不合理的。对，但真是一直到老到死之前，还不停的有新的作品，而且每一张拿出来都让你觉得哇真不错。那其实真没几个人
，Bob Dylan 是一个，
莱昂德·科恩。
对，也是。
对，他临死之前，就是死之前那头一年出那张专辑，
对对对 对,
对，我依然特别牛逼。
但是 Bob Dylan 没有年少成名啊，不是，莱昂德·科恩没有年少成名、
啊，他是中年成名，
他是中年成名，所以我们习惯他从中年到老年，这个没有巨大变化的过程。
哦，这倒是。
你如果一个十几岁就成名的一个，就变成伤仲永了嘛？
嗯。
泯然众矣嘛！现在就有好多当年因为 Nirvana 火了，一下子火起来的一堆美国的小孩乐队，其实都是天才。
嗯，
第一张专辑都特别好，从第二张专辑就写不出来歌了。
嗯，
现在就完全不出专辑了，太多这样的乐队了。
嗯，大张伟60多岁的时候出一张特牛逼的专辑，
还是洗刷刷的，干擦擦，
干擦擦。行吧，
大张伟老师，我觉得他这一辈子的他那个经历啊，你看他那个对吧？那他比我们都没我们大，但是他
没我们大，他
比我
都小，
30多岁吧？
他 他40左右吧，他应该是81、82、83差不多。
但是他现在上这些综艺节目的那些状态还真是就是特别嗨，特别那个，就是我们是肯定不可能保持住这样，但是我相信他到60还那样，
嗯，
还能上蹿下跳的，
对，无风险，
对对对，对，跟还是看吃什么，
哎，吃的好，
吃的好，
来，我们下一首。寂寞夏日，你熟吗？
不熟，完全
不熟。对，这是一首来自于啊，寂寞点儿下点儿日的一首歌，叫做《日子》。对，
怎么这么多日？
对，然后我也有出首歌叫《月子》
啊，这赵本山老师的梗。
对，那你就来首伺候月子。
对对对
对。那个
后摇先驱嘛，寂寞夏日、啊、后摇先驱。
行，那我们就直接下一首了，因为刚才已经那个在听就睡着了。
对，过于骚柔了。
对，这歌确实挺好听，
好听是好听。
这是那个无敌破坏王的那个动画片的那个插曲。
哎，我很喜欢，
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
我很喜欢无敌破坏王的第二集。
啊，真的吗？就是那个互联网，大闹互联网，
对，大闹互联网，哇，他把所有我们熟知的互联网的梗全玩了。
嗯，对对对，
你知道最幽默的就是所有人都去谷歌那问一下，你知道怎么怎么走吗？你知道那个怎么怎么？然后那谷歌说，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谢谢。
对，无敌破坏王是哪个动画公司的？迪士尼的吗？还是
梦工厂？
对，
那他第二集里
两集我都特别喜欢。
对，他第二我特别喜欢第二集，是他特别讽刺那个互联网各种东西。
嗯，
他不是要在短期内挣到钱吗？
嗯，
然后他说我们，那你就自己拍一些视频放网上。
嗯，
他就分析说人类爱看什么视频。
嗯，
就是受苦的、搞笑的，就是自己作践自己的，收视率是最高的。他里面所有这些都在讲这种东西啊，就是特别好玩。后来你发现这他所有的那些卖的那些梗说的那些段子，其实跟你生活当中互联网接触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嗯，无敌破坏王其实给我感觉跟那个怪物史莱克
啊
很像，就第一集是中规中矩的讲了一个挺浪漫的故事，
对，
从第二集就开始嘲讽全开，
对，
就各种讽刺，
对对对
对，
所以我特别喜欢第二集，第二集我看了好多遍。嗯，它里面好多藏的那种小梗，
嗯，
就跟现在我们接触的整个就是互联网世界就是一模一样的。
嗯，对，我可能还是喜欢第一季多一点，包括怪物史莱克，我也是喜欢第一季多一点，也是看了好多遍。
啊，你喜欢一个就是我知道你喜欢一个就是怎么说坏人翻身，就是被误解的人最后得到幸福的一个故事。
对对对，
哎呀，李叔，你的内心好善良。因为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少女的感觉？
快手阿修，
我操！
哎呀，来，下一首。啊，这个是你不喜欢的歌。
你另开一个歌单叫梅尔不喜欢的歌。
不是，问题是他们乐队四个人你都不喜欢
啊。行
对，
那我知道是谁了。
来，下手下手下手下手，这是谁呀？啊，
老乡村
Robin Jackson。
不熟，但是反正一听就是乡村，
对，
可以过吧，就大家都不认识就过吧。
这又是谁啊？
你的歌单啊，哥哥。哎呦，这贝斯小贝斯弹的。谁啊？
罗拉·马林。是谁啊？
不是。还挺好听，听一会儿。
那听一会儿吧。
You can't come in.You don't live here anymore. Oh, some creep.
在全是英文歌，好奇怪
啊。对啊，
我的那些华语老歌都去哪儿了？
不是，你今天听的主要是英文歌和粤语歌
啊、哦？对对对，
我们听了两个粤语的，然后其他都是英文的。
我们还跳了三首粤语歌呢。
对，对，有陈奕迅的，
跳陈奕迅，跳了谢安琪。
每次的算法都很奇怪。
都很奇怪，
上次全是普通话的国语歌，
对，
这次全都是，哦，上次有英文歌，但是今天英文歌太密了，有
而且都是没听过的英文歌，
对，赶紧，
连我都没听过，
这个红心歌单有点奇怪了，
对，但是还是好听的，你看，
对 对, 对，
基本上悦耳，就没有什么、那个，
我大概明白，可能你偶尔有个推荐听到，你觉得哎，
对，
挺好听到，我就点
有可能是那个，就是它不是有那个。FM 功能吗、
SM 功能吗
就是猜你喜欢嘛，类似于、
哦、
我
原来猜你喜欢叫
SM
功能，这个可以，
这都猜出来了，哎呀，
那你再开个 POA 功能
对，这歌叫 Soothing，
这就不好了，不够惨情面了，不够塞扣，变大调了，
对，到这儿有点甜了，对
对，而且原来是首小歌、啊，
对，
弦乐一上就成大歌，我们怎么开始有点评球的感觉了？就虽然没听过，但是我们可以评他的编曲。贝斯挺好的，一个 double bass， 就是一个木贝斯弹的那种大的提琴贝斯，不是电贝斯。
后半截有点垮。
对，上来那个，
对，上来那个地儿，
那种清冷的气质还是不错的。但听的节目的一定觉得，哎，真烦啊！好好听一首歌也不好听，难道一直叨叨
吗？关键是不好听，你就别听，还非要点评。
那过吧，那过吧。
对吧？过了，过了，过了，过了。噔噔噔，
又是英文歌啊！太奇怪了，
是又是电影原声。
电影原声
啊？
谁的？
陈勋奇。
哦啊，电影配乐大师陈勋奇了。
哎。
啊，
同时也是一个武术指导，
对，全才啊，
全才，
自己还演电影，
对，听出来是哪个电影了？
等会儿我想想，他最著名的那个配乐是哪部电影？
东邪西毒，
东邪西毒，
嗯，
这是哪部电影？
堕落天使。
啊，堕落天使，
嗯，就是黎明，
我知道，王家卫，
王家卫，
黎明每天晚上去给猪做按摩的那个地，
不是猪做按摩的，是那个重庆森林，啊，不是，每天晚上是金城武给猪做按摩，
哦，
黎明是杀手，
就是杀手也有小学同学的
啊，对，杀手也同学，对，
想起来了，
对，然后那个
谁，那女孩叫什么？那特好看，然后去翻她垃圾，然后。翻他垃圾，然后寻找他去过哪，最后把他弄死了，对吧？
对，
堕落天使看过啊，王家卫的电影，
算是王家卫的作品里边最不知名的一部了。
对，但是他
就被讨论的最少。
嗯。
这个，我想想，这段的剧情，哦。这段剧情是那个谁，因为他这个堕落天使某种意义上是重庆森林的一个有点像姊妹篇
啊，
对，包括里边有些台词都是故意是对照的，
哦、okay ，
金城武的一些台词什么之类的，然后那里边金城武
他有两段嘛，金城武和
黎明、
那个、金不是两段故事，
对，
金城武和那个杨采妮是一段，
对，
然后黎明和李嘉欣是一段，
对，
两个故事吗？还是
两个故事，
两个故事，
两个故事是就是平行的，然后中间有一些毫无必要的交集，
嗯，
对，可能就是
重庆森林很像啊，
对，非常像。然后这段是因为那个金城武跟在里边是一个那个哑巴，就不会说话，然后跟他的父亲感情特别好，
嗯，
然后他后来就不是从哪儿弄了一个 DV， 就是各种拍他父亲的各种生活片段，包括他父亲睡觉的什么之类的东西。
他爸是一秃头老头儿，
对，然后对，就这段父子的情感情戏其实拍的特别好。然后后来是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我拍了太多的影像，我父亲过了不久就死了。对，就是用金城武他那个
台湾
国
语
嘛，然后就是有一个电视屏幕就放他用 DV 拍了他父亲的一些生前的一些影像，放的就是这段音乐。
哦，
对，
哎，可以，
我还挺喜欢的。对，窦天使，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因为我看，因为你比如说《重庆森林》，你会比如多看几遍，看个几遍，四五遍。
《重庆森林》看了应该超过十遍。
对，《窦罗天使》就不会这么反复，
不会这么看，
还很奇怪。
嗯，
可能就是因为那个《重庆森林》有王菲。
嗯，不是《重庆森林》，他我觉得还不是这两个天使，这两个片子，你要硬要说的话，我觉得《重庆森林》比《窦罗天使》还是要高出一截的。
对 对, 对，
高出一截的，不光是王菲，梁朝伟，他整个电影的那种叙事结构吧，
啊，
叙事结构、人物关系，包括那一年就是《迷失东京》，《迷失东京》，索菲亚·科波拉嘛。
对，
那天拿了奥斯卡的最佳原创剧本奖。
对，
然后索菲亚·科波拉上台领奖的时候说，感谢王家卫的《重庆森林》。
哦，他是受这个影响，
对，对我的影响，他是受了《重庆森林》影响拍的《迷失东京》。
怪不得。
对啊，你想想这两个片子的感觉是不是很像？
太骚了，是吧？那种把东京和香港都拍的沁人心脾，一股汗味儿。
哇天，我上一月份我不是去上海吗？
嗯。
然后住那酒店，然后那几天在上海就一个人，因为我以前去上海有很多朋友，
嗯，
很多很近的朋友吧。
后来你拿 DV 老拍他们，
后来他们都不拍了。对，后来因为有很长时间没有去，然后大家可能关系也有点渐行渐远，然后大家也都有了自己的人生吧。然后这次去这个上海，其实就会有一种这种。迷失魔都的感觉，
迷失魔都。
对，然后就经常在晚上十一二点，自己一个人在这个上海的那些很舒服的街头就游荡，然后就听那个《迷失东京》的电影原声，然后回到住的酒店。
开始的第一首歌，那个《Mohawk Three》的那首歌，
嗯，
应该是、啊、
不是 Air
对
Air Four 的那个，
对。
然后。后来回到我住的酒店之后，我那酒店反正就是那电视可以投屏嘛，我就用我电脑投屏，在住的那个酒店重新看了一遍《迷失东京》，哇，就是那种感觉，真的是，就是以前看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肯定二十多岁嘛，对，那个时候可能就垂涎于这个，那时候还不叫寡姐，
寡姐
对，那时候还不叫寡姐啊，斯嘉丽·约翰逊的美貌啊和她的那个诱人的身材，
是，
对，谁不是呢？
这也是因为你后来看了很多伍迪·艾伦电影的原因吧？
对，但这次看的时候觉得真的就是我那种心境啊，完全能带入那个中年
Bill Murray
那个。中年的那个中年影星啊，落寞的一个中年男人，
孤独
的那种，在一个非常喧嚣的，然后充满了五光十色，充满了那种年轻的活力啊，充满了诱惑啊的一个环境里边，然后却非常孤独的那种心情，哇，天哪！
遇到了一个读哲学系的，读哲学毕的女孩，
哎。
长得又挺好的，
嗯，
这个是吧？
对，然后最后还是一个人回到了酒店的房间，默默的打开了《迷失东京》。嗯，对，那对后以至于那之后那几天，我那个片就直接就在我电脑上调成了循环播放，然后就投到电视上啊，然后只要我回到房间，电视上永远在循环播放《
当墙纸用了》是吧？
对，当一个背景墙使用了。啊，然后早上起来拉开窗帘，外边就是那个几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楼，反正就几栋高楼大厦吧，对，就特别魔幻。
啊，你就迷失北京？
迷失上海了，
迷失上海了
。嗯，
不是、啊，我就其实这种陌生感是不相对等的。就比如说， 比尔莫瑞和斯嘉丽约翰逊、
嗯、
他们去了东京，
对，
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一个特别嘈杂的东方大都市。
嗯，
相信对于嗯西方人来说，到了东京那种
嗯
文化冲击是很厉害的、嗯、
对。其实就是说到日本，我觉得就我纯个人观点，我觉得整个日本其实就像是一个主题乐园
啊，
对，
什么情景都
有，对，和风主题乐园
啊，
对，你无论是这个西方国家的人还是咱们中国人去日本玩、
嗯、
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就跟我们什么从电影里啊电视剧里啊动漫里看到日本，哇，一模一样，大家都说日语，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它又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旅游国家，
对，
然后是一个你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日语
也
能够畅行无阻的一个国家
啊，
对，然后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人基本上也都很友善，然后你就连说带比划就能解决所有的生活上的问题、
嗯、
甚至一些大交通之类的东西，
嗯，
所以它一直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嘛，对。但同时你在日本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比如超过一礼拜，其实那种你跟这个环境、跟这个城市、跟这些人群之间的那种疏离感就会特别强烈，
格格不入。
不是格格不入，就是觉得大家就是是跟你就也很亲切交流，但是你觉得你跟他们没有关系，跟他们没有关系。对，他们当然是活生生的人，但是你感觉对，但是你会感觉他们像是一个主题乐园里边的工作人员
NPC
对
吧，对，
会有这种感觉。那当然首先的原因是因为我确实也不会说日语、
嗯、
也不会说英语，我没法像淼叔一样跟他们
沟通，
对，就是聊天喝酒交朋友或者怎么样。对，
那你说的去上海其实差不多，就是那个、
嗯、
虽然
上海话我也听不懂，
语言是通的，但是也是就我体会不到你这点，因为我们一个上海人不会迷失上海、
嗯、
哪儿我都认识，
嗯，
不会有这种疏离。
可能你去类似于香港的这种地方，
香港也还好，因为我粤语我能听懂。
天，
我得去趟东京。
哎呀，你还是得去东京。
对，我得去趟东京才有这种疏离，因为我也不会迷失北京、
嗯、
因为北京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能产生那么伤感的东西的城市。
哎，你一个上海人为什么坚持待在北京这个事儿，我始终反正聊了那么多次我始终还是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跟我去上海。
我跟你去上海，就这话有点
为什么不跟我，为什么不带我回上海？
啊、我们在上海见过呀，
嗯，
是
啊，
就习惯了、
嗯。
因为一开始是为了爱情，你来到了一个城市，
嗯，
然后就习惯这个城市了，
嗯，最后爱情不在了，
爱情不在了，但是你已经很习惯城市。你现在让我回到上海，我发现上海的，在上海的朋友还不如在北京的多，
嗯，
虽然在北京也不多，但是。去上海，回到上海，我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其实跟我在北京的状态是一样的。我也老待在家里，
嗯、
所以，比如说在北京，我还知道有个地方能去，比如说我往二环里来，
嗯，
然后去 school 也可以，去 tiny 也可以，去我朋友的一些酒吧什么的都可以。但是上海的话，我就没这么一个地方去。
对。不过你这么说的话，我倒是反过来有点理解我为什么这么想去上海了。
嗯。
我觉得对北京对我来讲有点太熟悉了
啊，
对，熟悉就是有点熟过头了，所以我现在其实挺愿意去享受上海给我带来的那种陌生感、疏离感、意外感和一些意外的，无论是惊喜还是惊吓，我觉得无所谓。
对，我大概明白，因为我跑到北京，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在家里待够了，然后突然想说我要去一下北京，其实我住的地方东五环外。我感觉那跟北京其实关系不大，
嗯，
然后因为你，然后我就坐地铁进二环，然后在胡同里走，
嗯，
那个北京的胡同是不会让你有疏离感的，因为太家长里短，太、
嗯，
其实北京的胡同，那天我自己去护国寺街走了一大圈、
嗯、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小窗里，就是天渐渐黑下来，但是每一个胡同平房的小窗里都透出那个灯光。然后让你觉得这一家家人啊，这日子过的就是那种挺舒服的，
嗯，
所以北京不会让我有这种疏离感。那个就是你在五环外反而有孤独，但是你五环外你自己家呀，
嗯、对。我不知道这个节目什么时候播啊？就这期节目什么时候播、啊？
嗯，
对，就是这节目播出的时候， 我说不定就是人已经在上海了，因为我最近确实正在积极的想要去
离开，
对，想要离开北京去上海生活一段时间。嗯嗯，也不知道我此时此刻在上海过得好不好。如果有上海的朋友听了这些节目，请来招待我。
对，你在街上就某就什么法租界的某条路上看到一个孤独的在那晃悠的人，
孤独的游魂。
对，戴个眼镜，耳朵里耳机里听着那个很骚柔的歌，
听着《迷失东京》的电影原声。
对对对，他然后就是，对啊，那去帮帮他吧。慈善事业啊，朋友们。
哎，来，我们再来，我觉得再来两首歌差不多了，
差不多
了。对，
我感觉已经录挺长时间了，
对，已经快两个小时了。嗯，来，
最后两个惊喜。
这是一个那个。美国，哎，澳洲，就是一个越南女歌手，
嗯，
然后到了澳洲，然后就是当然是越南，什么越南？柬埔寨一个女歌手，然后红色高棉，
我知道，
然后他们逃到了澳洲，然后跟当要找到了自己的伴侣，
我明白，
对，这个队叫The Cambodia Space Project， 柬埔寨空间计划，听过，
真的很牛逼。你知道我听过柬埔寨，在红色高棉打仗之前，柬埔寨的那些黑胶，
哇，
我在台湾听到过，
嗯，
一个老哥家里有上万张黑胶的人，
嗯，
那天他在自己店里放那个黑胶，啊，我操，这个迷幻做那么多，一首歌20分钟全是大 solo，
哇，
吉他 solo 完贝斯 solo， 而且不是那种炫技的，
嗯，
就是明显的是美国的那种迷幻音乐的大 solo，
嗯。
然后就一直听，我说这是谁啊，这么牛逼，
嗯，
技术又好，意识又好。他，你猜不到吧，是不是，这是柬埔寨的乐队，当年柬埔寨满地是这样的乐队，
几十年代，
如果红色高棉是60年代的话，那就是四五十年代的时候，柬埔寨的有这么一批乐队，
哦，
可能也是因为美国有驻军的关系，
对，
就柬埔寨会有这样一批迷幻乐队。
歌单有这首歌是因为那个时候2017年吧，我们录了一期节目叫做就聊柬埔寨新娘的，
嗯，
因为有中国的大量的人从柬埔寨买新娘
啊，
哦，对，你结合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社会新闻，
对对对，
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逻辑了，
对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找了一个摄影师，他是跟拍这些在中国的
柬埔寨新娘，
对，卖到中国的柬埔寨新娘，跟拍了1-2年时间，但是他就是
就日久他乡是故乡，
嗨，能力也有限，也没有办法说我去一个人一己之力去解救他们吧，
不可能
送回柬埔寨是吧，这个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咱们这儿什么情况，
对，
然后呢，所以那期节目其实是因为这个话题，
嗯，
然后我就找
柬埔寨
的音乐啊，结果呢我就没有找到柬埔寨的本地的 local 的音乐，就找到了这个女歌手的音乐，
嗯，
然后我又特别喜欢，
嗯，
对，我特别喜欢，你看她里边其实有很不光是这个语言啊，她的这个旋律方面其实有很浓郁的东南亚
迷幻音乐，
对，
然后你再想象一下柬埔寨的那种或者越南，那个亚热带的阳光照着你，然后永远汗津津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这当时那节目放了3首歌，
嗯，
然后都是他们乐队的，然后这3首歌现在目前还都在我的这个红心歌单里，
嗯，
对，就是1首都没有取消，
这个是挺值得放在红心歌单的，
对，三个原因吧，
嗯，
第一个是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很多人在评论区说这个节目挺好的，歌太难听了，
嗯，
为什么要放这么难听的歌给我们听？这什么玩意儿？然后
难听了，
对啊，然后我就有点。
怒了，
不是很服，我觉得是吧？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觉得太好听了，
是挺好听的，
对，多好听啊，
特别东南亚，
对。然后第三个原因呢，就是那节目应该是2017年录的啊，如果没记错的话，不是，反正不是2018就是2019，
嗯，
这个女主唱就出车祸死了
啊，
对，所以因为 就是日坛也录了5年多了、
嗯、
啊，然后我录播客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9年了嘛，马上就10年了。
对
对，就是有真的有很多我们在节目里边放过他们的歌的一些音乐人
已经去世了，
放歌的时候还活着、嗯、然后或者是我们聊过的一些比如说影视作品啊动画作品啊，
嗯，
哎，最开始聊的时候人还在，然后就是后来就
告别了，
点蜡然后合十，然后就那个 RIP 了，
对对对
啊，然后嗯会有些感慨吧。对，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种很朴素的那种伤悼，
嗯，
对，就觉得说啊就是太意外了，哇，太悲痛了啊，哇，无法相信
大事吗？大事。
对，特别是有很多的很一是意外去世，
嗯，
还有就是很年轻的，比如说就是有很多自杀的嘛，比如说卢凯彤、
对
对，还有草东的那个鼓手，女鼓手，
嗯，
对，就是你会说啊怎么回事，
为什么、
啊、为什么。对，然后当我们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经历过的这种事情
越来越多了，
对，无论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一些音乐人或者大师，还是一些比我们可能还要年轻一些年轻的音乐人或者艺术家吧，然后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最后我觉得就是从我角度的我对这些事情会有不太一样的认知。
你会伤感吗？
我觉得我的伤感不是一种，就至少不只是一种说倍感惋惜的伤感、
嗯、
因为你说伤感是一个主流的情绪，
对，
惋惜也是主流的情绪、
嗯、
对，但最后我觉得可能会比之前多一些祝福吧。对
啊，
我对啊，
选择嘛，就是
对，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他选择结束生命是一，对，也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体现。嗯，对，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哲学命题了，就是人有没有选择死亡的结束生命的权利啊？我们应该尊重还是应该阻止他，是吧？然后以及这个死亡是不是一个终结？死亡是不是一个 bad thing？
嗯，
我觉得都不见得，都不见得啊。二哥可我就是吧，咱们这种话题肯定是
无所谓吧，
无所谓是吧？就是
上次我说死亡就是亲者痛，亲者痛，仇者快乐，
对，
挺简单的。而且我想起李叔同死前的那
谁死了，
李叔同
啊，
他不四个字嘛，悲心交加嘛。
嗯，哦，对，你说李叔同让我想起了我之前不是去泉州嘛、
啊、
去泉州玩的时候，我
去了他圆寂的地方是吧？
啊，对，然后我当时想了一个特别特别烂的一个梗啊，就是一个谜语，
李叔同，哎呀，我差点，我感觉有点要猜到了、
哎、不对，就是哎，对，先说了谜底了，那这个大家猜一下谜面是什么吧对，谜面就是我说一句 me too谜底就是李叔同。
我今天听了你已经说了差不多四五个这样的烂梗了。
对，就是其实没什么，就是现在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嗯，
悲心交加，悲心。
对，那个你可以，我你可以 Best Days 的那个《谋杀歌谣》里边有最后首歌叫 Death is not the end。Not the end, not the end. Do you remember the death if not the end? 我觉得死亡，反正对于一个这个鲜活的肉身来讲，它当然是一个终结。
嗯、
但是，纵观这个时间啊、宇宙啊、空间来讲啊，它、
嗯、
可能只是转换了一种形态吧。
我想到有一首有一个动画片，但这个动画片现在中国不能提了。
哎。
这个动画片有一个圣诞专辑，
嗯，
里面有首歌，它里面的歌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它里面有一句话叫就是死死死 death death death， 就我们每天都死一点点，
嗯，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歌词挺有意思的。
对，
因为你活一天少一天嘛，我们每天都死一点点。
对，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跟三千就是聊那个幽灵公主，其实我也提到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
嗯、
我们通常会认为生死是吧，叫生阴阳两隔，
是一个巨大的
是两个世界、
嗯、
对。那么你稍微往前多想一步，你会认为死是生的一部分，对、
啊、
因为对，因为就是至少是生命中的一个事件吧，
是的，
是吧。然后呢你再往前想一步，生是死的一部分，对，我们一生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迈向死亡，
向死而生啊。
对，而之前的每一天啊，每一个瞬间都是这个死亡这个事件的其中的一部分，对
啊，就是最终极的东西嘛。西藏生死之书讲的就是这个嘛、
嗯、
人类终极恐惧就是怕死啊。
啊，对，就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宗教的起源都是来自于这
死亡，因为死亡太
神秘了，
就没人死过，就是这个。
对，然后大家
就
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解释、
这个，
然后来，无论是开解大家，还是让大家觉得说，哇、
嗯
哦，死了之后能去一个好地方啊，所以大家要多做善事啊，嗯、
最简单的解释嘛，
对吧？对，然后就衍生了，就由此衍生出了人类从原始的那种啊。原始人那种那种，
对
对，那个时期，
那个萨满式的那种
对
方式
宗教，到现代宗教弄这些，嗯，哎呀，
有的没的吧，
有的没的吧，啊，死亡那个事情，我们还是稍微聊一下就行了。
对
啊，
我明天弄一 DV 开始拍你，
对，然后那个乌。二路无轨电车的那个打赏钱就给我了，
对，给你的遗孀，
那也得现在有个遗孀、嗯，
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共同寻找遗孀。
对啊，大家来帮帮我们，来来来来来，那我们这个不出意外的话啊，这个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我
差不多
了，对，我也不知道什么歌啊，希望是一首我们喜欢的歌。
对，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歌，
只有是一首谁也没听过的歌。
嗯。那个花火
啊，
哈纳比
的
啊，
可以啊，就
可以聊是吧？那就他了。
这个电影难道讲的不是死
吗？又聊回来了，那就来吧。今天好多电影原声啊！
对，
我天，
太奇怪了，电影原声、粤语歌、
啊、
英文歌，而且都是英文老歌，
而且今天好像就。普通话的歌是不是一首都没有啊？
没有啊，狼哥跳过去
被我们给跳了，而且是就被跳的普通话的歌也只有这一首。
对
，Oh my god， 今天歌单疯了，我的
很奇怪，很奇怪，就是跟上一次的歌单就是大相径庭，完全是两个红心歌单出来的。
对啊，但我并没有对我的歌单做任何事儿，还是这个歌单。
这个网易云的算法是按日子来的，周一是这堆歌，周二是那个。
来，直接聊吧。
行。
嗯，
北野武最伤感的电影嘛。
嗯。
其他电影都挺黑色幽默的，或者说那个、嗯、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也是比较
小清新的
早期的小清新。大家最喜欢的肯定是菊次郎，因为那是好玩的，
好玩
淡淡的悲伤。这部电影太伤了，因为上来就给你一个主题，就是一个人要去死。
嗯，我去年前年又重新看了一遍。
嗯，哈纳比，我家到现在还有一张大海报挂在墙上吗？
哪面墙？
你一直没去的北屋
书房吗？
不是书房，那边那间我原来的自己剪片子的一个。
你还有一间屋？
那边还有一间屋。
你到底有几间屋？
1001夜，我们来一下迷宫。但啊，这部电影说不太好，我觉得不太敢说。
嗯，就也不是不敢说，就一说要说好长时间。
对，而且太伤感了，就越提越伤悲，因为他里面对于，就他跟他老婆对吧，知道他老婆得了癌症嘛，然后就两个人要一起去死，就是上来就一个巨大的 已经无法挽回的悲剧已经放在你的面前了，然后你整个电影就是看他们怎么去走向这个悲剧的结尾。
嗯，向死而生。
对，向死而生。而且他用一些很，但是北野武还是就是一个流氓的那种感觉，
暴力女神，
相声演员嘛。
对，
嗨，他能用一些很幽默的方式去处理一些东西，但是最后你料得到，就是很多电影你料不到结尾，这个电影你料得到结尾，因为结尾就是他俩一块没了，你一直在等这个结尾。
中间，但是中间其实他又刻意的安排了一些其实很有菊次郎的那种，
对对，
很温馨的一些东西。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一起去旅行，
对对对，
有些很浪漫的、有趣的一些小的经历，就让你觉得心里格外的难受。
对，就是因为你看菊次郎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小姑这个小男孩即使找不到妈妈
啊，
那个菊次郎也会安慰他的，
对，
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两个人真的是，他俩就是越温馨越温暖，当你走到这个结尾的时候，你就越伤感。
嗯，
真的是。太惨了，这个电影真的太惨了。
对，
而且里面还有他那个朋友，就是瘫痪了、
啊，画画的、那个，
一直画画的，然后也画画里面画的也全，其实那个画北野武画的嘛，
对，是他自己画的。
对，然后那个画里面也一直在交代，觉得要自杀的那种情感，
嗯，
但是北野武这一里面他丝毫没有说表达出死有多么的可怕，
嗯，
他这部电影里面就是。比如说一般的电影会把死这件事情放得很大，
嗯，
然后弄得很悲伤，然后最好观众全在那儿就哎呀哭得不行，但是北野武在里面没有把这个东西放得很大，就很简单的结束就结束嘛、
嗯、
然后我在就最后死之前去抢个银行什么的那种，
嗯，花火嘛，
花火。
嗯，哎，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电影就拍北野武，就以他为原型那个吗？浅草小子。
啊、浅草小子就是他自传嘛。
看了吗？
看了。
怎么样？我还没看呢。
其实那部电影讲的不是他，
哦，
是讲的他师父。
哦，
就浅草小子那本书我看过吗？就最后抽烟把自己点了烧死的那个他师父。
哦，
他是以他的角度在讲他的师徒情谊，然后
嗯，
讲他师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之所以因为有他的师父，他才会变成现在的北野武。
嗯。Root，
对对对，
又是那
个，对对
对，
但对，
就是他是从哪儿来的？
对，拍的不能说特别好，也没说特别差，因为你对这个北野武还有他写的那本《浅草小子》那本书是有感情的。
嗯，
关键是那首歌，
哎，
《浅草小子》那首歌真的是太、
嗯，
这是我听过最好的民谣之一，
就是北野武自己唱那版。
对对对，那他那个长相，他那个状态，然后。唱这么温暖的一首歌、
嗯、
你就觉得真的是就是就怕流氓跟你耍感情，你知道吗？
就怕流氓有文化。
对 对， 对，
他真是流氓有文化。
他又有文化，然后他给你很温暖的东西、
嗯
啊、这样的流氓多可怕啊。
这什么，我觉得你有点那意思。
不是，我没有，我不是流氓。
是，你是不是流氓，但是就是你这个纹身花臂走在大街上、啊、
走在大街上一看就是一个坏人
啊。对啊，
还行。
嗯
嗯，但是我写不出那么好的民谣。
嗯，对，就刚才我还在想，我说，哎，咱们这个刚才说最后一首，但是节目最后不能就没歌啊，
就空着结束不行。
对啊，就是说，要不然就再随机一首，
随机一首，咱们就不说话，然后放完结束、
啊，对，
差不多这样吧。
嗯，但是我又有点想放《浅草小子》。
哎，那也行啊，索性就、
嗯、对这个，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无轨，因为我们聊到这儿了。
对，那要不就放《浅草小子》，然后听完结束。
嗯，
你可以在之前把歌词读一下，按照你的规矩、
哎。
他那歌词写的真的挺好的，很朴实，很真挚。
那我来搜一下啊，我现在非常好奇的看一下下首歌是什么歌、啊。对，就好像那个打麻将，
嗯，
然后这把别人已经胡了，你还忍不住想。摸一把看看我下一
是下一张是
下一张摸对下你想我下一张我自摸了啊嚷半天半天你摸它干嘛
对
除了气自己之外
什么意义给自己添堵
嗯嗯好还是放先放小子
我没看见是哪首歌
哪个周润发动的一首
啊、
哦、嗯没啥意思
没啥好聊
嗯。
就是这样已经功成名就的确实很难聊了。
嗯。嗯但是伦斯顿哎 又是电影原声
啊，
是穿越大吉岭的电影原声。
我操，今天是电影原声日吗？
啊、对，韦斯安德森。
哦，哎，你看了？
哎，哦，我还没看呢，《
法兰西特快》没看。
我们对，没来及看呢。我下载了，还没看、
啊。行，那你看完再聊吧。
下完没打算聊。对，巨浪哥说特别好。
哦，浪哥喜欢，
浪哥喜欢。来念歌词，念歌词啊！对，这首歌叫做《浅草小子》，然后与你相见在重建市，那间只有主菜的精肉店啊。我们谈论梦想，气酒泡沫里消失的约定，在灯火暗去的浅草，只有一个背炉的公寓。第一次买了同样的西装，做了同样的蝴蝶结领带。却没钱买同样的鞋，这一直被我们当作笑料。什么时候走红，我们期待着，在只有两个观众的剧场里，把托付着梦想的100元硬币投出去，一本正经的祈祷。你脸上浮现孩童般的纯真，我再次被你吸引，独自去探访你的公寓，相碰的酒杯间，怀念从前我们也有那样的时代啊，你抖着肩膀笑起来。不要说我们已抛弃梦想，我们明明是没有其他路可以选的两个人。不要说我们已抛弃梦想，我们明明是没有其他路可以选的两个人。我们完蛋了吗？
我们还没开始呢，八嘎。放歌，
放歌，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お前とあった中は店の煮込みしかないクジラ屋で夢を語った純愛の泡に弾けた約束は明かりの消えた浅草もこたつ一つのアパートで同じ背広を初めて買って同じ形の状態作り
기억이